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
创世纪。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创世纪的人物查经时间了。好，请你们两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是苏小燕。
两位好啊，欢迎现在收音机旁边还有电脑前面的朋友呢，一起来和我们查考创世纪的人物。今天呢已经来到第31集了，那我们要查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36章。创世纪的第36章如果我们看36章呢，其实这边呢是很多很多名字，主要呢是讲到雅各的哥哥以扫他的后裔啊，有很多很多人。那么太多这个名字啊地方呢，如果这样读的话就没什么意思。那但是呢，我们鼓励我们的听众呢，如果你有时间特别是你喜欢查考圣经历史，真的去研究圣经历史的话呢，其实这些地方名啊人的名字都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有根有据的去看。当你仔细的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原来以色列人他们的发展呢，是真的是有根有据，是真的是历史，而不是编出来的骗人的故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以为看什么家谱啊，
没什么意义啊，
没意义啊，对呀、啊。我们老是希望在圣经里面看一些所谓有启发性的，给我一些鼓励的一些经文。那么看到家谱、地点的这些名字呢，一大串的，就觉得很闷。但事实上呢，如果你要研究圣经的话，真的研究的话呢，这些都是不能少的。但是作为查经的时间呢，今天啊，我们不能在这边查这个了，我们就一跳到37章，就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人物，就是约瑟了啊，就是雅各的一个儿子啦，约瑟十二儿子当中的一个约瑟的故事啊。今天要查的是37章。好，我想问问两位啊，根据创世纪第37章的记载呢，你们认为约瑟这个人在他爸爸雅各的眼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地位的人呢？为什么会他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呢？
地位非常的高啊。
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
应该是这个差不多是最年纪最小那个了。
老来生子，
对，便雅悯是最小的，他是第二最小的那个约瑟，所以呢，爸爸特别的疼他。
还有他是拉结去生的嘛？
啊，
这个才是重要，
对，最重要。
因为拉结就是他最爱的老婆，
对，不管他是不是小儿子，反正他是拉结生的，就一定非常的疼爱
啊。对，
就说明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啊，一直影响到雅各 他作为父亲、他从小就是一个被母亲偏爱的人、现在他就成为一个偏爱小儿子的父亲。互相的影响。
其实偏爱孩子是正常不过，但是他做的太出面了，
太明显了，落差太大了。
对，因为他做了一件彩衣给约瑟，其他都没有哦。
这件彩衣应该价值连城吧，应该很贵的，用的材料都是很像圣的。
应该是是。一来它是比较贵重，二来它真的是很美的一件衣服啊。那么其他的孩子他没有做，就是送呢约瑟。单独约瑟他有这件彩衣，可想而知呢，爸爸真的是非常疼爱他。好了，那这个是说了这个背景啊。那后来呢，第五节到第九节，三十七章的五节到九节呢，就谈到约瑟呢在常常做梦、
睡着了、
睡着了啊，做梦。那做了什么梦呢？那梦境的内容能不能说说呢？
他做了两个梦
啊。
第一个呢，就是，他看到他哥哥们都在捆一个禾架，捆禾架，
捆麦子了，或者是、
麦子是怎么样呢？
然后他看到哥哥们的禾架，就拜他的禾架。
哦，好像人去跪拜别人一样的啊、
对对，
就弯下腰来拜他的禾架。
对，约瑟的麦捆呢突然站起来，那其余的都围着他来下拜。
这是第一个梦、
第一个梦、那第二个梦呢，他就是梦见了太阳、月亮还有十一颗星星都向他下拜。也是下拜，有共同点这两个梦。
对，但是不同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只是他哥哥们，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有太阳月亮，那么就代表着他的爸爸和妈妈
啊。这个已经到了解释那个梦的意思了啊。一个是禾捆啊、一堆禾捆呢拜约瑟的那些庄稼，那些禾捆。另外呢就是有太阳、有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都拜他那个约瑟，拜他自己啊，拜约瑟。两个梦啊，基本上呢都跟那个敬拜有关系啊，这个重心是敬拜啊，这是一个拜另外一个。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当约瑟的爸爸雅各还有约瑟他的哥哥们听了约瑟的梦境之后，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感觉上大家不能说时辰，但大概八成都觉得这个梦有一天会实现的，感觉上这个梦是预言，不然的话他们不可能那么的生气，特别是他的哥哥们。
又或者不一定是因觉得那个是预言，尤其是他的哥哥们。但是呢他这样讲的时候，可能他讲的语气还是比较高傲吧。然后就啊，你们都拜我。所以本来哥哥们都恨，非常恨他的弟弟了，现在还这样讲，我要拜你，那
当然就受不了了，
听到都不舒服、感觉就像是我们这群哥哥们以后都要被你管制。对，他说的很好，语气很重要，我们从圣经真的猜不到当时他的语气是如何。语气真的很关键，如果我说的很骄傲、春风得意的、指气高扬的，听的人都不舒服，但如果他只是
陈述
这个梦呢，我倒是觉得没至于那么生气，没至于那么生气。
不过其实他的哥哥们本来就很恨他，
本来就不高兴了。
对，就算他用什么的语气，
也是
他说什么都会听不上。
就算他很谦谦卑卑的讲述这个梦，哥哥们还是怀恨在心。
对，
其实我想呢，这个圣经里头也没有特别讲到约瑟他当时讲的语气，好像
完全没有讲过，
没有讲是。所以我也比较接近一个说法，就是当时约瑟的哥哥们本来就心里面不舒服了，对这个约瑟已经看不过眼、看不顺眼了，老是想方法想对付他，因为爸爸特别疼他嘛，特别宠他，所以作为哥哥呢，老早就已经不喜欢这个弟弟了。那么现在呢，听到他说出这样的两个梦来，当然是岂有此理啊。
是啊，岂有此理，眼中钉，马上给我出去。
对，所以呢就真的生气了。我想是主要是哥哥们他们的想法，他们心里面的一直以来的情绪啊。 而不是因为约瑟他表达的时候故意抬高自己。
嗯，
是，我想大概是这样。好了，那么当他约瑟把两个梦告诉父母亲，也告诉哥哥们之后呢，那么哥哥们生气啦，然后呢就想要谋杀这个约瑟了。
嗯，
那到底谋杀的过程，或者说他那个计谋是个怎么样的计谋呢？
首先应该是他父亲差派他去了一个地方，
嗯，
去试剑，看看他的哥哥们平不平安，才制造了一个机会让哥哥们趁机把他杀掉吧。
嗯哼哼，
对，因为其实世间我们之前好像也稍微提到过，世间跟这个雅各的家庭结下一个怨言，
是
结下了个怨恨，因为他们玷污了他的女儿嘛。所以我就
后来就杀了世间他们的族人，
对，留了臭名嘛。我们说在世间，所以我就不太明白，雅各他非常疼爱约瑟这个宝贝儿子，
为什么让他一个人去？
对啊，为什么舍得让他一个人去找哥哥们？他大把的佣人呐、啊，管家什么的，你随便派一个去都可以了，为什么要找儿子去呢？
嗯哼，因为那个时候呢，约瑟的哥哥们去了那边，他就是因为放那些羊群的缘故呢，就跑到世界那个地方。我想这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其实雅各害怕他的儿子们到了世界那个地方呢，也受到当地人的欺负，甚至有人要报复或者杀了他们，所以他担心呢、啊。就好像你去了一个不安全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流氓啊，很多暴徒啊，很多坏人在那边的时候呢，你也会担心你的亲人到了那边会受到一些什么什么不好的遭遇，所以呢才打发人去。也可能是当时其他的孩子们都去了，只剩下约瑟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就打发约瑟过去咯。
或者是他既偏爱约瑟、
嗯、
另外就挺看重他的，约瑟他的品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比较良善的，他也应该不会随随便便跟人家冲动去打架或者抢人家的东西，所以一方面是来自一个信任的，
是
猜想，
非常信得过这个约瑟，知道他办事，你办事我
就
放心
的，妥当很放心的。
对，好，那现在呢我们稍微再歇会儿，然后呢再详细看到底这个谋杀行动啊是怎么进行的。
神啊，我们要赞美你，
你是全能全知的，
你是富有拥有的，
你是信实公义的，
你是圣洁尊贵的，
你是慈爱怜悯的。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高举双手赞美耶稣。
益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让我们齐来赞美神的美善。
好，我们继续查考《创世纪》第37章。37章，刚才呢，我们谈过第9节以前的经文，就讲到呢，约瑟他做了两个梦，那么结果呢就引起他的哥哥们非常的生气，甚至呢要杀死他。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他的哥哥们要杀死约瑟这个计谋是他们是怎么想的呢？那个计划他们本来的设计是怎么样的呢？
本来因为他想杀死他、所以呢就直接杀了他、然后呢
很简单的这个过程
很简单
了
对、然后装有一些野兽去吃他，然后就回去。但是呢因为其中一个哥哥就叫做吕便，吕便他可能可怜他的弟弟啦，所以就说不要直接杀了他吧，就放他到一个坑里面吧，一个没有水的坑里面，
一个干的一个坑。
其实他是想去回当他们走了以后就回去救他。
哈哈。
但是还是失败了。
哎，那个小燕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吕便提出这个不杀弟弟的提议以后呢，后来又有一个兄弟呢叫做犹大。犹大就说我也不赞同我们流他血，我们杀他，不如把他卖给人吧，卖到埃及去。 也可以除去这个眼中钉啊。所以他们两个哥哥呢都不太同意要杀死这个弟弟的。
嗯嗯，就是吕辩，有的就翻译成刘辩，就是旧的翻译啊。
嗯，
其实吕辩、刘辩都是同一个人。另外一个就是犹大，这两位哥哥呢是其他的哥哥当中两个不同意当时马上杀死约瑟的。他们就想了办法，一个说哎呀把他放在那个坑里去吧，一个呢就说哎呀不如把他救过来吧，然后呢卖给别人啊，把他卖掉就算了，
也好不了多少。我自己在看呢，我觉得是两种恶行中的全行啊。
嗯哼，
你把他卖了好像能够消除你杀人的那种罪疚感，但你始终是不喜欢他，你始终是从这个家族里把他完全的除掉。你想想看，埃及跟他们住的地方是一个距离很远的，你真的可能一辈子你的父亲都见不到这个儿子。
嗯嗯，
那这个也算是一念亲情吗？我不觉得，只是刘辩跟犹大他们不想背负一个杀人这么大的一条罪名。
嗯，
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同情心，就是因为杀一个人已经是非常的可怕了。
嗯，
你还要，虽然他之前也杀了很多人啊，他们
对在续剧的时候，
但是他是杀他的亲弟弟哦。
嗯哼，
所以每个人
他们想尽量避免，好像尽量避免去再杀自己的弟弟。
嗯，对他们，我觉得在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罪疚感啊。
嗯，
其实刘辩真的有打算回过头来救他，因为我们看后面他痛悔嘛，他见到弟弟真的不在坑里，可能就说他真的不见了，这个事情可能闯了一个大祸，他没有想过结果会发生演变成这个局面。
嗯嗯嗯嗯，好，那我们继续看。结果约瑟没有死啊，但是卖给谁呢？是怎么的卖法呢？怎么把那个约瑟卖掉呢？
当时呢吕辩可能去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不跟他的其他哥哥在一起
啊，哈，
弟弟在一起啊，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把约瑟卖掉嘛，就看到一个埃及人然后就把他卖了嘛。
嗯哼嗯哼，那当时那些应该是卖给以实玛利人的，是吧？
以实
玛
利
人，
对，
还没到埃及
啊。
以
实玛利人，以
实玛利人是一族人，就是他们的祖先呢 以实玛利人，他们是应该是做生意的人。这些人呢，他们需要劳工啊，需要奴隶帮他们搬运货物啊这些。那么，根据当时那个背景呢，其实你卖给这些以实玛利人的话呢，那个下场是非常凄惨的。会是非常痛苦的，他们的生活也不好过的，甚至呢他们可能在中途真的会被什么野兽啊咬死啊，会随时都会死的。
所以我真的不觉得他们念亲情了，他们是很残忍的。你不把他杀死，你把他卖掉，间接把他杀死，因为他不是去享乐，他是受苦吃苦头，
起码就不是自己亲手把他杀死，是好过一点，心里好过一点，
没有太大的内疚感
啊。
这个是一个古代的人口贩卖
啊，对，
现在也有啊，坦白讲
现在都有啊，
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贫穷的地区都有，
很恐怖。
是是，这其实全世界都有，真的，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就更是多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当时呢，其实是很普遍的，因为有奴隶的制度嘛，所以他们就希望有人把这个约瑟买走了，
送走了，对，
他成为一个奴隶，或者让他死掉就算了。
嗯，
这样子。不过多多少少我还是觉得在这个十几个兄弟当中的十一个兄弟当中呢，多多少少他们对约瑟那种感情也有深浅的分别，我觉得
有
对啊，有的人呢是比较还是有感情，还是舍不得他死。那么另外一些呢，
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犹大说，
所以有的呢就觉得不死就死吧，我是希望他死。所以他们是在感情方面呢也有一个差别的。这个也让我想到兄弟姊妹多的话呢，其实真的是这样哦，
特别是同父异母你说要让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可以建立一个很好很亲密的关系，说实在真的很困难。
啊，对对对，
因为他们两个各自的妈妈互相都看对方不顺眼，你做儿子的，你站在哪边去支持谁呢？所以你要他们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是，真的很困难。所以当然现在呢，一夫多妻这个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如果孩子多，人多的一个家族里面呢，这种人际关系之间那种复杂性呢，就避免不了了。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
妒忌啊，
肯定会有妒忌呀、
啊，
偏爱呀、啊，肯定会有这些出现的，
眼红对方啊，这个，
然后、可能爸爸妈妈称赞某一个人比较多，然后说跟他比较，
是，
然后就啊、我。可能
造成另外一个不高兴了，肯定会。
对、
我相信我们真的不要轻看嫉妒它带来的伤害力。
对对对，特别是呢，如果面对那个分遗产的时候，老人家去世，
那就更头疼了
啊！对啊，
更麻烦了。
是现在在今天的香港也有出现这个情况，一个大家族，那老人家快要去世了，哇，他的后代已经开始抢啊！
你不要说大家族了
啊，
我见过很多小家庭、他们可能父母亲也没留下多少钱，就那么一丁点的钱，他们也要争。
对啊，
头破血流，争的、
是是是。所以人际的关系就算在一个家庭里面也可以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作为父母亲呢要好好处理这些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好，那我们继续看到了最后呢，那这些兄弟们呢，就是约瑟的兄弟们就回去把一个其实一个谎话告诉了他的爸爸。到底说什么谎呢？他们
还是照之前的计划骗说，
怎么说呢？
他被野兽吃了
啊！
而且呢，还抢了他的外衣，夺去他那件彩衣，把那些羊羔的血呢染上去衣服上面，说跟父亲说他被野兽吃了，被撕裂了，没了
啊！
哇，多大的伤害啊！这个
对啊，对雅各来讲呢，是个。非常痛苦，他信以为真呢、因为刚才已经说了，约瑟是他最疼爱的一个孩子，他老年生的一个孩子，也是拉杰生的孩子，
对，
哇，所以是加倍的疼爱。那现在呢，才十来岁啊，就死了，
十七岁
啊，对啊，十七岁、应该是青少年，哇，大好光明前途的时候，
大好青年呢、
对啊，今天这就刚刚念高中吧。十几岁刚念高中还没念大学啊，死了，
死得很可怕，
对啊，还被那个野兽咬死的，这样子连尸首都没了，他信以为真，所以你可想而知他的痛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也觉得这个他的其他的儿子们也真的太残忍，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谎呢？
其实他们没有直接跟父亲说，他是派了一个人去把那些彩衣
带过去
、但是这是暗示，普通人一看就会
知道了，
就会这样的联想的，
因为可能当时他们在丛林当中被野兽吃掉也是算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情。
所以其实他的哥哥们一方面敢去做这件事情呢，但是另一方面
不敢去面对，
正面的去面对的。其实他们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的。
对对对。但是呢，整件事情的发生啊，我们暂时不讲约瑟后来的遭遇，到现在为止，到这个情况啊，他被卖到埃及去了，以实玛利人把他买去啊，就带到埃及去。那到目前为止，你认为约瑟这个遭遇？是不是他自招的呢？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因为他说了这两个梦啊，把梦境告诉了他的兄弟们，父亲啊、母亲等等，就导致他有这样的这个厄运，现在这个不好的遭遇呢？是不是他自己找的呢？
大部分来说，我觉得不是。
不是吗？为什么呢？
他十来岁的一个孩子，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他的父母亲。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他父母亲造成的，就是他爸爸了，最主要雅各偏心他，对他最好，然后 太过明显，让他的哥哥
把彩衣也送给他。
是有从小到大就导致他的哥哥们非常的恨约瑟。
嗯、
其实他自己约瑟自己的成长都是他的父母教养而成的嘛。
嗯嗯嗯，就是你说，约瑟这个时候他的性格啊，他的做人处事的方式，其实是父母亲塑造出他这样出来的、
嗯。
他是很自然表达而已，作为一个十七岁的青少年，自然的表达。
是啊、
对，老实说，我们如果在网上看，很多人会用骄傲去形容年少时候的约瑟。
嗯、
那刚刚当然我们也讲过，他述说这个梦的时候，他用什么语气？圣经真的没有讲。
嗯嗯。
但又有一些人觉得。述说梦境不是他的一个罪行，不是他的一个致命的地方。最致命的是他是一个喜欢打小报告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告状的人。他见到哥哥们他的坏行为，他就马上去告诉父亲，他们做的不好，他们做的那样怎么样。
嗯嗯，
我自己在看呢，如果你要避免这场纷争的话，你要避免你兄弟俩的关系雪上加霜的话，
嗯，
你见到他们做了坏行为，你可以先跟他们说，劝一下他，劝告一下他，
嗯，
而不是直接跟父亲说。
嗯哼。
不过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他可能不懂，
不懂得。还有，
是是是，
还有青少年吧，他们是喜欢这样的。就我们青少年的时候，
直话直说，
对，都喜欢把兄弟们、兄弟姊妹们的一些坏。是讲给父母听，
就是女孩子是吧？
我
会不会啊？
除非关系很好，
对，
不然的话，这是很自然的。
我是独生女，所以我没有机会去打小报告，但是我们在学校里会，
哎，
老师他什么什么，他撒谎，
对呀，
他没有交功课
啊哈。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彰显你自己的公益感，
嗯，
彰显你的公益，也许。
还有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对，凸显自己的好、
啊
嗯、
也许约瑟在这里他没有太多复杂的动机、
嗯、
他纯粹是直话直说，
对，
但这个直话直说会不会导致大家的仇恨呢？
所以
其中一个因素
应该要处理这些事情的是
父亲
雅各的、
啊、
就每一次可能雅各打小报告的时候，他怎么
约瑟打小报告的时候，
雅各怎么样去处理呢？
啊、
这才是最主要的。
他应该主持公道，
对，
要把那个黑白说得清楚啊、嗯。
可能哥哥们那么的怀恨在心，也许是当雅各每一次听到儿子们的罪行，马上就很凶的去责备他们。
嗯、
你们弟弟说啊，你干了什么好事？
那这个就没有去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都没有。
对，这个就是父亲的角色要做好了，避免你的儿子们有冲突。
嗯，对对对对对。哎，似乎呢，两位都是比较同情，接受约瑟这种。好像说人是非，其实他不是说是非，他
是
直言直说啊，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年轻人就这样子、
嗯
啊，
比较接受他这个性格、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子、
啊啊。对
呀、
啊，其实
我能够体谅。
明白，明白，明白。我也是比较接近这种想法、这种态度，我觉得可以接受。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人，他有这种表现。
嗯。
但是后来呢？他是怎么处理自己的人生？将来一些更。惨更痛苦的遭遇他是怎么面对的呢？哎，这个就很不一样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将来慢慢的去查了啊、
嗯、
今天呢我们查考创世纪第37章就暂时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谈，
下回再见。
再见，
拜拜。
人造着神形象，造着神模样，塑造的人身份，爱的身份，单纯的灵魂，这是人。神创造了蛙声，最后的神圣。